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巴天父带领我们这个学习，让我们在这个神众子显现十三期这个学习当中，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行出神的话语，与神的话语对齐。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第十三期众子显现的是众子实现天国的价值。这期它分为三大主题，就是第一就是众子显神众子道成肉身实现天国的价值，第二就是神众子进入最佳最有价值天国人生之前，第三就是神众子活出最有价值之天国人生。我们看耶稣是神的话，他穿着一个身体来到这个地上，化成了肉体。只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富的有恩典有实际。当我们站着神的话，我们也是在神的话外面穿着一个身体。大多数基督徒之所以没有踏进他们该有的权柄和能力之正确的位置，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耶稣完美展示了神的本质和特性，却没有明白。同样应该活出像耶稣那样有价值的人，神众子道成肉身，实现天国价值。第一，就是说从失败中回转，信心取决于神。他们知道耶稣永远不会把事情搞砸，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记得全都是自己多少次把事情搞砸。有人做错事情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都没有脸再次要求神的原谅。我并不是让你随心所欲或者麻木不仁，但真正帮助到我的是，我知道神非常有智慧，他在他期待我们达到完美的过程中，就预见性的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失败之后的补救措施。他说，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他就跟我们成为一。这一条命令中有一条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即使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仍旧是遵守他的命令，我们永远可以再回到他的面前，并且神会帮助我们重新开始。你们要牢记一件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是取悦神的。即使我们做错事，把事情搞砸，只要我们悔改、回转向神，相信他会赦免我们。我们对神的这一份热心，依然讨神喜悦。相信他的赦免是要信心，但当你对神会赦免你有信心，你回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神的洁净，与神恢复交通，这样的信心本身就让神喜悦。凭意志启动信心，彰显于行动。但要记住啊，信心会带出相应的行动，你的行动必须要表现出自己已经得到赦免的样子。这么做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始照着神的话去做。你们必须要记住，你的心情并不能反映神对你的真实态度。心情有时候会使你停留在压抑的状态，但神的信实和赦免比你的心情更大。有时候你不知道如何从定罪感中走出来，但你只要认定。如果你做了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就会被原谅、被洁净，并且要表现出你没有犯过罪的样子。当你重生那一刻，你的灵转变了，你被重造了，你现在就走向着神话语更新自己的思想的心思的过程中。当在你重生的那一刹那间，你的属灵 DNA 已经完全改变。你灵的 DNA 就是耶稣的 DNA，但你还是需要学习运用你的意志。你启动意志，配合你在神里面信心的行动， 就可以启动你灵里面耶稣的 DNA。神给了你工具，通过应用意志，在对神的信心采取行动，你就可以用神给你的工具、秘诀、训练，无法做到你面面俱到。上一期我们也说到圣灵的恩赐，那不是圣灵恩赐的集体的这个研讨会席，我只是想向你们展示，作为神的儿子，你们能够以多种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应用圣灵的各种的恩赐，要脱离孩童心态，迈入神子权位。在加拉太书4章1节，原来我说。房后是指是还是孩童，他虽然是企业的主人，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注意哦，他是产业继承人，一切都是他的。但只要他还是孩童，就与奴仆没有区别。那意味着，即使他拥有一切权柄、能力和丰盛，却仍旧活着像个奴仆。那现今的教会。人们这个崇尚所谓的谦卑，他们拒绝进入权柄的位置。我们看到属灵实际被磨杀，以至于教会在外面看起来显得空洞无味。那如果有一位警察，他的工作是负责一个区域的安全，但是他对于谦虚有错误的认识。每当有事情发生，人们跑来向他求助，寻求解决的方法。这时候，如果他回答说："我能做什么？你以为我是谁呀？我怎么能干些这些事情呢？"那人听到了，就像你们现在这样的反应一样，因为这是很愚蠢的想法。人们看着这个警察说："你在说什么？这跟你个人没有关系。"你带着权威，你是被雇来做这些事的，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事情，有信心和胆量为神结果子。马太福音25章，耶稣给了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主人把他的奴仆们叫来，叫个人的才干分给了一个，五他连得的银子，一个他。二他连得的一个，一他连得的就往国外去。当主人回来的时候说：“让我看看你们的成果。”那个拿5000银子的，现在有1万两。他说：“好，连上要忠信的仆人。”那个有2000银子的，现在有4000两。他说：“好，连上要忠实的仆人。”哎，那只拿了1000的那一个。但主人说："我的钱呢？”他回答仆人说："请看，你仍然有你所有的，因为我害怕，我就把你的一连得就埋葬在地里。"耶稣说："从他那夺过来他连得的，给那10连得的，并说，把这个无用的奴仆扔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耶稣称他为没有信心的奴仆，你这又饿又懒的奴。所以耶稣他期待我们将他给我们的东西繁殖。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的是果子，他要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为他所结的果子。你如果有一点信心，他会让你的信心增多。注意哦，他对那银子藏在地里的仆人怎么说？他说：“把这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的黑暗去，在那里必有哭哀切齿，因为那个奴仆害怕，万一他失去这1000两银子，会让主人非常的生气。”那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做工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出于信心。他们什么都怕，怕站出来，怕开口说话。他们说：“我很害怕这么做，如果我做错了，神会很不高兴。”神永远不会因为你想要帮助他人而感到生气。 神只会因为你过于害怕、不敢出手而感到难过。我们要知道，耶稣来到地上并钉在十字架，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进到天堂。如果这样的话，他可以在你得重生的那一刹间直接把你带走，显然没有什么发生，因为他希望你在地上扩展神的国。向下扎根，向下生长，彰显、扩张神国。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被那些只等着死后上天堂的人所改变。能改变这世界的基督徒，是那些决定让耶稣死有价值的人。所以，无论我们在做什么，都要明白，有一个仇敌，正试图的使我们无功而返，但我们有一位帮助者，让我们做成有效。在任何一个时刻，你不是在听从这个，就是在听那个。一位因为耶稣殉道的德国的牧师，就在他被盟军解放的前几天，他不光要说，粉碎伤害之前，他曾到美国学习。在灵性上受美国当地非洲友人，非洲人教会影响很大。那段时间发生了第二次大战，美国当局给他机会可以留在美国，然而他不用回到那个战乱中的德国。他回答说："如果我现在不回去跟我的同胞一起受苦，将来就没有权利教导他们如何生活。"他回去不久之后就遇难了。他为了坚定坚守立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粉碎党要求每一间教会必挂上粉碎党的旗时，他拒绝了。他说："撒旦进来教会，想把教会从十字架上扯下来。然而，耶稣的门徒的军队从来不是审视，不是神使度势力，见风使舵。"你的决定不会为着基督，就是反对基督。那基督徒在属灵的经历上没有向下扎根、向下生长，教会就会失去改变世界的生命力。第六个小点，祷告的人做事，做事的人祷告。那目前教会有一个很普遍，我们常常说这些人是实干家，那些人是代祷者，问题往往是做事的人不祷告，祷告的人不做事。那教会真正的复兴是祷告的人都在做事，做事的人都在祷告。很多人以祷告为借口不干实事。在前几天有说过，你们祷告时就像一切在于神，你们做事时就像一切在于你。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目的既是要祷告，也要实干。花时间跟神单独，也要花时间在属灵的战场上。来，我们先看第二大点，就是神种子就是最有价值人生之前提。第一小点就是耶稣精兵战士心态。我们在我们服事团队中，注意有一个情况，常常与我们一起出门在何尝服事的团队，往往比留在家的留守团队能够保持火热，因为留守团队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电子邮件与人沟通，面对的是电脑的屏幕上的名字，而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那，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呢，就要改变策略，每一个人都轮流定期上战场，以确保最佳的状态进入战场。你无法躲避电脑屏幕后面，你与真人面对面，面对真正的人和真正的问题，你能够对他们的遭遇深受遭遇同感深受，并且耳濡目染，神在他们身上做见证。士兵在前线21天后会开始进入疲劳期， 一是他们会从前线，送回去休息放松。然而，一旦他们的休息期过了7天，彼此之间就会开始起冲突而打架。所以，他们会发现这个时候最好赶快把他们再送上前线，因为前线打架的对象是敌人。再打21天，然后再调回来休息7天，如此的循环。所以，当你这个听到这个，就会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我是实现的情况。大多数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你在教会，你会看到有人在挑衅，背后说闲话，制造混乱等各种问题。这样的人永远都不是那个去外面以为别人祷告的人。他们全都待在大后方，他们彼此起冲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有耶稣的 DNA，他是耶稣军队的元帅，战争的主，是神天上军队的统帅。出埃及记15章3节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你里面有战士的 DNA，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你是为打仗而叫的。当你在基督里被重新创生、重新创造，你是被创造去跟魔鬼打仗的。有一次，耶稣提到了施洗的约翰，他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到什么？被风吹动的芦苇吗？穿细麻远衣服的人吗？看呐、啊，穿细远衣服的人是在王宫。你们出去究竟为什么？"要看伸言者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伸言者大多了。施洗约翰的生活是在战场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你是为了战场而创造的。我并不是说你不能拥抱美好的东西，但无论你有什么，你要有战士的心态。你必须认定你是先知，你是战士，你是要注意要上战场占领土地的人。那第二小点就是要保持在战场上。那大卫王有两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一个关于歌利亚，一个关于八十八。他最伟大的胜利以及他最深刻的失败，非常令人惊讶。神在圣经将这个故事向我们做了详细的描述。那个时代的国王每一年都要出去带兵打仗。那一年，大卫却留在王宫里。接着发生了我们耳熟能细能详的故事。大卫在傍晚的时候，高高的屋顶上散步，看到八十八在洗澡，然后他就问随从那个你的是谁？我要他，我要了，他是我的。于是他派人去接他。他的随从一定在彼此讨论他是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但他们没有告诉大卫。应该要有人去跟大卫说才对。如果你是一位领袖，跟在你身边的应该是那些为你好而提醒你真相的人，他们熟悉你啊，在你堕落或者走偏的时候，向你启示，告诉你真相，不是帮助你隐瞒事实，而让你，面对事实，应该有人，去阻止大卫，你不能做这事，她是别人的妻子。就算你是国王，也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大卫的随从没有这样做，而是去把八十八带来给大卫王。他们在一起过夜，并怀了孩子。大卫发现怀孕了，才明白闯祸了。那突然间，一切都变了。他在琢磨着要做点什么，于是把乌利亚从战场叫回来，假装打探战情，因为只要乌利亚回来，他就可以回家与妻子同寝啊。这样就以为那孩子是自己的。乌利亚回来，他并跟大卫报告了战情，但事与愿违，乌利亚没有回家，反而睡在王宫的门外。在大卫关切的询问下，乌利亚回答说：“约柜和以色列犹太兵。”都住在棚里，我主耶和华和我主的仆人都在 田园的安宁，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值得王侯我的王，值得王侯王的性命起誓，我绝不行这事。那可想而知，相比之下，大卫已经明白自己堕落到了什么程度，那他心里更害怕呀。最后一做不，一不做二不休的，写下了一条谋杀计划封在信里，让乌利亚亲自交给统帅这个约押。大卫让乌利亚带着他自己的死亡命令扑上王前，他按计划被派到最危险的战区，最后战死沙场。乌利亚死后，以色列人开始节节败退。那事情发展至此，你看明白了吗？要知道，这是大卫王啊，诗篇的作者。合神心意的人，打赢巨人歌利亚的人，大有信心的人，但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彻底的改变了能他接下来的生命，导致了他生命、人生，以致他的价值、生活的一个悲剧。前一天还是英雄，第二天就成了奸夫，再隔一天他成了杀皇者，他最后成了谋杀犯。伤害了他军中最优秀、最忠实的将士，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决定：与其作为一个战士迟迟下场，他选择留在王宫，呆化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第三小点就是专制自己、专心灵性。多少世纪以来，魔鬼已经学会了这一套把戏。他在美国玩的最好的就是障眼法，以至于人们觉得，如果你相信有魔鬼，一定是脑进了水。即使事情看起来毫无疑问是魔鬼作祟，他还有另外一个有效的招数。记得大卫曾祷告说：“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我需要那一份饮食，求你供给我。”免得我吃饱了就否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又免得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那魔鬼神通此道，屡试不爽。首先，他会让你变得很穷，也许破产，甚至贫穷，使你无法支持传道工作，或者是金钱扩展神的国。如果这一招不灵，它会使你很容易自负，使你不懂如何在每一件事情上信靠神。它试图让你感到舒舒服服，然后昏昏入睡，这样你对耶稣的心就不会那么保持火热。他知道一旦倒在安乐窝里，你对基督提不起劲头，你会用购买或者其他东西作为你的娱乐。那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这里，我们总是看到人们有太多的事物让他们分心，那敌人非常乐意让你分心。马可福音4章，耶稣说到，其中有个阻止神话语对你生命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今生的思虑。接着他描述了这些都是描述都呃，这都是些什么事？忧虑。钱财的迷惑，以致其他的贪念，这些东西进来把道挤住了，道就不能结实。这节经文里面“思虑”这个词的定义就是分心。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以前那些负心的行动，有时我们会盼望自己最好的能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希望活在约翰·文卫斯的大复兴时期，或者就是经初期。参加发明伟大的这些大型恐龙运会，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些故事，还有早期的这些复兴，我们也希望出生在那个年代，那经历那些事情，但同时我们必须要记住，想达到那种经历，不是将时间耗费在生活琐碎上就能办到的，在这些复兴运动中。一门心思是那些伟大之人的共同的特点，他们决定不像一般人那样平平庸庸过一生， 他们调整目标，将注意力完全转向圣灵的身上，他们非常的专注专制。这些也有一个相同的词，单一。马太福音6:22说：“你的眼睛若单一，全心就明亮，不要受搅扰，要专注。”这次圣经到处可见，不可偏向左右，而要专心祷告，专心期待。这些人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老实说，他们并不富裕，因为他们几乎无己，他们只想要神，这就是他们专注的地方。第四小点就是辛勤做工，立刻行动，很奇妙哦。神总是呼召那些生活忙碌的人，神不会去找庸散的人。他知道，要是使他们忙起来，太花功夫，所以专找忙碌的人，给他们更好的工作。他知道这些人会完成工作，看看摩西就知道了。出埃及记3章。当时摩西在野外牧羊，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现在注意听哦，这是主要的部分。着火的荆棘在哪里？在山下。那摩西当时并不在山上。这个火焰并没有出现在摩西放羊的路上，难道神的能力没有注意将火焰放在摩西的面前吗？那神当然可以，那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答案就像摩西所说的话里，他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里为何没有烧掉呢？"摩西正忙着，他必须要放下手上的工作。他必须要停下脚步，并且调向方向，到山上去看这个异象。这是一项测试，要测试摩西看到火焰后，只是惊讶一下，然后继续走他的路呢，还是他停下来，为了看火焰而改变自己的方向？摩西改变了方向，决定他要去看这个异象。他到达火焰，有火焰的荆棘那里之后，神说："不要尽全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乃是圣地。"他说："我有一个工作要给你，我要差你去法老那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奇的是，面对神告诉他要去做的事。摩西回应说："主啊，你选错人了。我生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来口口笨舌的。你应该去找我哥哥亚伦，他能言善道，他有本事把说服埃及人把所有人放走。"神说："不，他不在这里。跑来看异象的人是你。" 曾经何时，你盼望自己，生命中经历神的丰富？仔细听，耶稣已经付了代价，使你能够进入其中，但你仍然是要计算你付出的代价是有价的。这代价就是你的生命，你必须做出决定，看着自己愿意走多远。你甘愿离开什么？你是要舍弃什么？刚刚牧师说，你们中间有从泰国来，有从其他国家远道而来，也许有人因此失去工作，我向你致敬，这是非常好的。你所有付出，耶稣也为你感到荣耀。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我们愿意付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有价值的。这里有一个秘密，绝对值得你我所付出所有。我不记得自己有任何为神所付的代价，是让我觉得后悔不止的。我所甘愿放弃的一切，神会用更多他的国度来奖赏我，完全顺服，守基，神居首位。 那在这个沙麦博士曾经告诉我们，他曾经跟着一对穿着非常高档的一个夫妻去餐厅吃饭。这位丈夫呢是非常富有，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所以当在用餐聊天中，这个丈夫跟沙麦博士说起神给他的使命，他知道他应该要去什么地方，那个环境不好，他可以说环境很差。聊着聊着，他的妻子就开始，难过的哭起来，拿起手帕不断的擦眼泪，然后突然站起来，把手帕扔摔在床上，并且大声说：“我不会去的，我不要去，我不要活在那样的地方，我绝不会放弃拥有现在的一切。”我不会去的。场面就一度的失控。那您丈夫呢，非常的尴尬。沙漠博士就离开过接。结果离开了，最终他们没有走进神的旨意。那5年之后，那位丈夫死了。去世不久，他的妻子，在去世不久，之前不久，妻子跟他离了婚。他向妻子写陀，他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最终，但是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连命都丢了。这些事情并不是神所做的，但是当你选择。不顺从神，不顺从神的时候，魔鬼就会得着机会闯进你的生活。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家里面的人。耶稣说得很明白，爱父母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你必须爱神胜过一切，甚至你的妻子，神必须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他值得，并且也期待得到完全的顺服。无论神要求你做什么，一定是为他的国带来最大的好处，那对整个人类带来最大的好处，并且也是为你带来最大的好处。所以，神对我们的生活期望就是绝对服从耶稣。第三大点就是。活神种子活出最有价值之天国的人生，现在就是要关于你们几年前的事情，我不希望这些会消灭你所有你们所知神对我的呼召，因为听起来起来不是那么的属灵，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光，不是从天上而来的声音，甚至不是摩西燃烧的荆棘，不是任何的。其中任何的一个，但是清楚的记得那时候在读这个读书这个读查这个，埃斯芬尼的书，作者在这里一直就感觉到要做一个全职传道人，全时间来侍奉神。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被车卷过去之后，就把作者献给了神。那么神子。价值最大，就给神的国带来最大的益处。那一天，作者在读这个芬尼的书，他里提到了两件事情改变他所有的一切。他说：“首先，你必须将我所有的意愿都实无都屈服于神的意愿之下。我觉得我可以，我可以做到这个。”然后。我就接着读，接下来他又说，这意味着如果你将你的生命全部献给神，还没有给神的国带来最大的益处，反而是神将你带进放进地狱，会为神的国带来最大的益处。如果这是神的意愿，你要甘愿被放进地狱而给神带来的神国带来最大的益处。看到这里，作者就把书合上。作者用了好几天才同意接受那一段话，感觉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当作者最后做出决定接受这些话的时候，作者回到，回再回重新打翻那本书，然后看到他接着说：“一旦你做了这样的决定，那么让我告诉你，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把你放进地狱。”作者心想：好险啊！所以当时，作者应该再多读一点点， 所以，当你决定将自己献给神去完成神的意愿，但还有一句话，第二句就是他说，如果你要去行神的意愿，那么你就要保证自己所做的事是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益处。这表示你所做的这件事情能够有最长久的时效，并且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益处。接着他又说，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益处就是使人都敬拜神。所以，作者就知道，自己必须要献出去，以去帮助其他能够荣耀神并且敬拜人。所以接下来就做了决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给最多的人带来益处，有永久的时效。那个时候，他就放弃了他的武士馆，管理一家素食餐厅，并且免费的为一些人提供食物，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他知道，这么做只能帮助到一些人，并且时效非常短。于是他就，坐下来思考，如果他去那些供应工作机会的就业机构，他会帮助提到他找到适合的工作，同时呢，也给那家公司带去最好的利益。但是，作者知道，神绝对要比那些就业机构还要聪明，于是他又问神：“我应该要做什么？”可以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益处，时效，并且时效最长。神说，传福音给尽可能多的人，这样可以长久的帮助他们。作者就说，那意思你要我去传道？那时候我放弃我的武士馆，已有1年的时间，在那个素食餐厅做经理。他有一个，武士馆的学生，他家里非常的富裕，他想教他看一个学校，那是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那有一天，那他在上班的路上，他就开始跟神说话，父啊，我必须要知道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那个人想找我跟他一起创业，我想跟他签约5年的合约。如果我同意了，那么接下来5年的时间里，我就没有办法被你所使用。所以，我现在必须要知道你要我做什么？那价值迟疑知道神自己是神子，神希望孩子们开心。那时候，那作者得到的答案非常的奇怪。神说，不是我想要你做什么，而是我希望你成为什么样子。他说：“我希望你成为我的孩子。如果你是我的孩子，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你开心呢？”他说：“我希望我成为你的孩子，希望我能够开心。”这个答案很惊讶，所以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神是否真的是在乎我开不开心。那作者他是一个五旬节派宗教组织下长大的，快乐并不是。并不在他们清单的项目的上端。一般的时候，当你看起来很快乐，他们甚至会觉得你犯了罪，那你必须看起来有些难过，就像你在受苦一样。神说：“我希望你成为我的孩子，我希望你可以快乐。”然后他说：“当我成为你的孩子，当你成为我的孩子，什么事情能够让你开心？”我说很容易啊，医病赶鬼、传道、让死人复活，这能够让我感到快乐。其实那时候有一些事情，作者一样都没有做过的，但他知道那些事情会让他快乐。所以当神说希望成为他的孩子，希望我快乐，那作者说那就是医病赶鬼，迫使那些事情让我快乐起来。那接下来，他的答案一再次让他惊讶。他说："现在你知道我希望你做什么？"神要带着作者绕了一大圈，因为在作者知道， 他神要他做什么之前，他已经明确知道自己就是神的孩子了。所以那他继续在走在他上班的地方，说来辞职，然后继续留下来做了2个礼拜，但是要辞职。那他们问作者，要做接下来做什么呀？他说我应该去传道。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已经跟他们分享了我的很多的见证，然后就辞职回家。那时候他的妻子也有一份工作，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妻子已经出门去工作，他一回到家又开始学习。当他妻子下班回来，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他看着他说你是不是提供了？那作者说没错啊。接下来他的妻子就问他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去传道。但在这之前也没有要求我去传道，也没有人知道我打算去传道。他的妻子撂下一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说："好吧，大家都知道你应该去传道，但如果你在家里，你不能在家里躺一天。当我起来，起床去上班，你也要跟着起床。你要把一切献给神，让一切正常运行。"那他说："好。"第二天，他的妻子起床去上班，他也起床，然后放一些赞美诗。那4个小时之久，在屋子走来走去，祷告赞美，然后赞美祷告。接下来就开始研究圣经，所以他像最有价值的天国之旅。那在这之前呢，作者已经读了很多年的圣经。他有一位军队里退伍的朋友，以含笑方式从这个。学校毕业，那个学院毕业后去，他就去那个，学院不感冒的教会，那里没有人跟他搭配，他们把他派去医院为人祷告，他们也不怎么喜欢，所以他在教会里接受命令，教会告诉他要去哪一家医院，哪一个病房为谁祷告，然后他会。会来找作者，然后带着作者一同去医院。他们不知道，作者也会去，他就跟着那一位朋友一起去医院为病人祷告。那个朋友呢，以前是负责过这个军事的网络系统嘛。有一天，他用大概2个小时帮作者做了一个网站，然后问他希望人们用什么方式联络啊？当时他也说不知道，不然就会用手机号码。他说："你希望你的手机号码能上网站吗？那世界各地的人都会看到你的网页。"那作者就说："当然，当然啦，这样很好啊。"所以他们就把他作者的电话号码放在网页上。那2个小时之后，他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说："你可以。"过来为我把孩子祷告吗？他瘫痪了，那时候可以，他们就说好，你怎么过来呢？我也不确定，当时连车都没有，这什么都没有，是破产的状态。他们要问我一般的怎么样去的目的地呢？还没有一般的情况下都没有打算去跟他们说我还没有去过任何的地方。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要手术，我会希望你是个。你会希望你是个医生，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病人吗？没有人愿意，所以他们问你是搭飞机过来吗？那这个方式很好啊，他们会问你跟谁一起过来，我说应该跟我女儿，她也会跟你一起过来。所以说，他甚至没有问过我女儿，那时候她也有份工作，他们就给了他们就给了作者买了隔热起飞的机票，他就回去跟女儿说："你辞职吧。"跟我一起去出家，所以见证最有价值的人生，神人互为不损也。那接下来他们一起就飞到那个北卡罗来纳里，住在那个全身瘫痪的小男孩家。第二天起来，楼下已有70多个人挤在客厅里面，他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了，也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所以老师说那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当然现在是知道，所以。他就在一直服侍到他们到中午，然后，他们说， 过了两条街，还有一栋房子，那里有人在等你。然后他就整到那栋房子上，他们讲到一直到5点。那晚饭后，他们说话有两条街，还有另外一栋房子，那里又有人在等你。然后他又去了另外一栋房子，一直讲到半夜，然后回到第一间房子睡觉。每天都这样，整天，整整持续了1个礼拜。他们每一天都为那个男孩子祷告，每一天一样的行程，在那个星期里，男孩子痊愈了。还有那另外200多个人为我们祷告的人，其中有40个患有癌症末期，在那个星期结束，全部都痊愈了。之后他们回到这个德克拉斯，很多人听起他们的故事，所在那里所做的事，他们就开始主动的找到，那些人就主动的找到作者。有一个叫萨迪的，听了他的事情之后，就邀请他上了电视节目，在2021年播后，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从来作者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去一个地方讲道，他的预约行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如果是要休息，他还是要预留时间，因为他跟神说了，我们不会去求某地让我去讲道，我们也不会根据可以拿多少钱或者那里有多少人听了决定要不要去讲道。我们没有违背过跟神的这一条约定，神也没有。也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约定，他们就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们就去做吧，这不是很简单吗？感谢主，上帝祝福你。好，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